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叫以弗所的洗礼啊，这是我们使徒行传我们第50次的分享。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这么爱我们，感谢你这么眷顾我们，感谢你施恩给我们，特别感谢你把《使徒行传》这卷宝贵的书赐给我们。这卷书教我们怎么样去领受福音，怎么样去传扬福音，怎么样去建造教会，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经文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工人都知道你向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得激励，我们就得更新，我们就得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以弗所的洗礼。好，那这个经文呢就是这个使徒行传19章1到7节。好，我想请一位同工好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哪位弟兄姊妹方便就开麦帮我们读一下经文。啊，谁方便帮我们读一下经文就帮我们开麦读一下好吗？
我来读吧。
好，
好的。
《使徒行传》19章1到7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的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阿们，
阿们，感谢主。好，谢谢陈敏姊妹帮我们读这段的经文哈。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段的经文呢？其实这里面呢就是保罗他已经开始了第三次的旅行布道。那我们回头还会跟大家再去把这三次旅行布道再去做对比。那今天我们的焦点就放在以弗所，就保罗他其实来到以弗所的时候遇见了几个门徒。那这几个门徒呢，他们也许是亚波罗跟他们传讲的。那他因为亚波罗以前不太懂耶稣基督，虽然他很热心那他所以跟他们讲的其实是施洗约翰的道。那他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但是对主耶稣这些不太清楚。那你会看到保罗就让他们再次受洗，那他们也就受了洗，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而且很奇妙的事情呢，就是他们就如同五旬节发生的事情一样，也像哥尼流家里面发生的事情一样。那么他们当时而且刚好有12个人，那么他们受洗以后呢就说预言，然后呢就说方言，上帝在他们身上就行了奇妙的事情。那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跟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怎么看待洗礼。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的经文去看，我们就说保罗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反对他自己曾经说过的一主一信一洗呢？我们相信不是。那为什么保罗跟以弗所的门徒讲说约翰的洗礼是不够的，而且必须要他们奉耶稣的名去受洗？那保罗这样的坚持是不是仅仅是宗教的礼仪之争？然后呢，那保罗很坚持要受耶稣的洗，那他要求他们受耶稣的洗，那他为什么这样去坚持？那以弗所的洗礼给我们今天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就来看一看洗礼与福音啊，洗礼与福音，就是我们去看看保罗告诉以弗所的门徒，约翰的洗礼是不够的，必须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么为什么保罗是如此坚持呢？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那当我们去看到保罗这样坚持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真的看清楚，就是保罗在里说约翰所行的是什么呢？悔改的洗，要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所以其实保罗在这里你会看到他强调的点并不是仅仅说礼仪上面你们搞错了，你们要按我说的用正确的方式来实行宗教的礼仪，他的重点不是这个。他说你们要信 耶稣，你们要信那以后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看到这里面不是礼仪之争，而是福音。就是保罗其实他更看重的就是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领受了很多其实是施洗约翰那一类的教育，然后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去明白福音，甚至他们应该还没有领受福音，所以他们没有去信靠基督的时候，圣灵并没有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一定要知道洗礼它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洗礼它也有重要性，它的重要性是表明福音，表明信仰。所以当他们只是奉施洗约翰，效法施洗约翰那样子去受洗的时候，保罗明显知道说这是不对的。所以保罗并不是支持所谓的重洗，我们再强调保罗自己讲过我们一主一信一洗，那所以保罗从来不支持我们说哎呀我觉得我受洗那时候比较软弱，我再洗一次吧。真的有些弟兄姊妹有跟我们讲过，以前跟我分享，有个姊妹说她受过三次洗啊，她觉得第一次反正给她施洗的人其实也有点糊涂，那她觉得第一次受洗不太好，然后第二次有人说啊那你再受一次，那后来第三次又受了一次，我说你不要再受了，你只要洗一次就可以了。因为福音是一旦相信永远得救，所以一主一信一洗。但是保罗坚持这些做约翰门徒的人，你要做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个不是礼仪之争，而是福音的领受。保罗不是在这里支持重洗，保罗是在这里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看台不近人情但必须做的事情，他要领这些人离开施洗约翰到基督那里去。你们不要以跟随施洗约翰为荣，你们不要以为说跟随施洗约翰就够了，你们需要的是信靠耶稣。为什么你们要信靠耶稣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再去看的时候，就是去看施洗约翰。那我们去看施洗约翰的时候，其实主耶稣曾经亲自的跟门徒论述过，讲过施洗约翰。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精彩大过施洗约翰，但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什么意思？施洗约翰其实在先知当中是最大的先知，以赛亚也大不过他，耶利米也大不过他，因为他是给基督施洗的，他是为基督新约时代推门的先知，是非常伟大的。但是你不能因此就停在施洗约翰那儿，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施洗约翰仅仅是我们的向导，而且是历史当中的向导，基督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所以如果一个人以跟从施洗约翰为满足，没有到基督面前，这个人就受了很大的亏损，所以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所以保罗在这里真的是一点也不犹豫，一点也不妥协，一定坚持这些人说你们要奉耶稣的名，你们要信耶稣来受耶稣的洗。就像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虽然施洗约翰很大，但是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里面的天国指的是什么？就是在福音里，福音是比施洗约翰要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要去看的时候就很不一样。而且呢，你会看到保罗在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就是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约翰他特别看重的约翰的洗礼。我们去看福音书也是，他特别强调说你们要结出这个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那么包括约翰在施洗的时候，他要求那些人干什么呢？说你们要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在约翰那里受洗。所以约翰强调的是认罪，这是约翰洗礼的重点，也是约翰教导的重点。但是人认罪不能使人重生的，不能使人得救的。唯有什么才能使我们得救？唯独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使我们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四福音书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约翰他反复跟人强调，他说我不是基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施洗约翰这样说不是悲情，而是事实。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我们重生，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带来赦罪，他使我们因信称义，他使我们罪得赦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约翰的洗和基督的洗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都对罪的态度。约翰强调的是认罪，但是耶稣基督强调的是赦罪。所以我们之前也讲悔改的道，我们看到在福音里面的悔改，他强调的就是你从基督那里领受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 但是约翰一直强调你们要认罪，你们要认罪。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如果我们只是在约翰那里做约翰的门徒，我们永远达不到人生的巅峰。但是如果我们去信靠耶稣基督，在你接受基督那一刻你就因信称义了，在你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你就领受圣灵，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永不跟我们分开。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我们就登上了人生的巅峰。这是施洗约翰做不到的，这是以赛亚做不到的，这是耶利米做不到的，这是以西结做不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在讲说我们去看洗礼和福音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什么提醒呢？就是我们真的像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子，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我们作为福音的工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说在今天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们要领人，不是跟随施洗约翰，我们要领人去信靠跟随主耶稣基督。其实我们不客气的讲，今天的教会里面真的有这种风气，就是轻看基督的福音，仅仅把基督的福音当作是敲门砖，然后高举人，高举神学，这都是在高举施洗约翰。其实你高举的神学还比不了施洗约翰，因为主耶稣讲的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兴起来大得过施洗约翰。所以你说的加尔文，你说的马丁路德，你说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人会大得过施洗约翰。但是这是不够的，我们不是领人去跟随施洗约翰，我们要领人去信靠跟从耶稣基督。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在服事当中不是使人认罪，而是要帮助人得到赦罪之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一个人说我接受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这就是极美极好的。那我们不需要掉回头说，哎呀，你接受赦罪之恩不够，你还要认罪。不需要，一个人都愿意赦罪了，接受基督的赦免，他就走得更靠前了。我们要看到，而且当我们作为福音的工人的时候，我们看保罗的榜样，我们去效法保罗的榜样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要让人知道唯独基督才能让你达到人生的巅峰，唯独基督才能赐下拯救，赐下更新，赐下得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我们要为灵魂大发热心。我不能满足于人情世故，我不能满足于差不多的信仰，说你跟从施洗约翰已经很棒了，不行，我一定要告诉你，你要来跟从耶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其实保罗他在这里强调说，哎，施洗约翰是悔改的洗，你们要信后来来的就是耶稣。那看来保罗是反对悔改吗？我们说一定不是，因为保罗自己就讲了关于很多关于悔改的真理。那么这里面保罗讲施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和信耶稣的洗礼有什么重大的区别呢？也我们或者说悔改和信靠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区别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说我在这里讲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去看悔改和信靠的关系。悔改和信靠的关系，你注意，我们前面讲了施洗约翰他非常重视的就是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但施洗约翰讲悔改的时候，他的侧重点在于认罪，还有什么呢？在于说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那么施洗约翰他强调的点在这里。但是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看见什么呢？就是施洗约翰强调是悔改的行为，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保罗在这里强调说，你们要干什么？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强调的是信心。所以悔改的行为和依靠的信心，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说，从这里我们去讲，当施洗约翰呼召人说你们要认罪，你们要悔改的时候，施洗约翰这样去讲，对不对呢？对，但是不够的。施洗约翰他的美好是他做耶稣基督的先锋，所以施洗约翰的教导不是错误的，但是却不够的，因为他的焦点是让我们认罪，他的焦点是我们行为上的改变。但是保罗发现这群人只看到施洗约翰，这就很危险了，一定要跟他们讲，你们要信耶稣，你们要信靠耶稣基督，因为当你们信耶稣以后，你们再悔改，就是我们讲这个悔改的道跟大家强调，这个时候悔改是甘甜的，悔改是得胜的。所以我们说 保罗不是反对悔改，保罗是在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悔改是没有人能负的重轭。如果你不把基督给人，你只是跟人一味的讲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这个群体就会越来越当，越来越当，越来越没有力量。但是当人有基督，他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离开基督是悔改是无人能负的重轭。而且呢，就像施洗约翰他自己也反复强调，就是我们在这里放的经文，他明说，他并不隐瞒，他说明我不是基督，你们不要以为到我这里够了，你们要找那位在我以后来的，这是施洗约翰他的心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也要记得像我们这里放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这里面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信耶稣才能得永生，信耶稣才能得到生命的改变。你跟随施洗约翰，你跟随世界上面最好的先知，都不能让你改变生命，唯有跟从基督才能改变。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所以你去看悔改和信靠之间它有关系的，离开了信耶稣，悔改是不能负担的重轭。但是我们在基督，在心里面我们去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得最大的益处。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如果只讲悔改这是不够的，一定要讲信耶稣，信了耶稣我们生命改变，我们才能真正的悔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再注意，就是在这里其实当保罗给这个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去跟他们交谈的时候，就问他们说你们受了圣灵没有，然后他们说没有啊，没听说有圣灵啊，就是他们不懂圣灵。然后那么保罗给他们施洗以后，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那甚至他们能够用好像能很清楚的看见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讲预言，他们就说方言。那我们在这里要去看，我们说圣灵和火啊，就是圣灵这样降台，正应验了施洗约翰自己说的话。就我们这里放的这些经文，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这里面施洗约翰讲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连提鞋给他都不配，他要用什么呢？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其实施洗约翰讲的这个，他我们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教义，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区别。其实施洗约翰是旧约的结束者，我们经常以为说到马拉基书就旧约结束了，没有，马拉基书只是旧约的末世到了那个时候结束了，施洗约翰来为主耶稣基督开路，然后主基督受了洗，主耶稣基督开始新约的事工，你要看到是这样子的。那么施洗约翰他不能够用圣灵和火给我们施洗，主基督才能用圣灵和火给我们施洗。所以你去看，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我们前面也读了经文，主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评价非常的高，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先知，但他只能用水给我们施洗。而耶稣基督呢，他的身份和施洗约翰是不能比的，施洗约翰远远达不到主耶稣基督的程度，那是质的差别。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他能够用圣灵和火给我们施洗。所以你看，奉耶稣的灵受洗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如同火焰降在门徒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看这个时候你就去晓得说，这里面有一个对比。什么对比？就是我们说圣灵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更新和改变，水和火的区别在这里也表现了，水可以洗净，但是水不能让一个物质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但火不一样，火能够把物质烧尽，让你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这里面讲圣灵和火的时候，他就强调真正的生命本质性的改变。施洗约翰就说，我做不了，只有基督能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看见，信靠基督，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信靠基督，我们就被那圣灵的火点燃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大不相同。这是大家要看见。那我们说，当我们看到这些时候，那从服事上面给我们有带来哪些重要的提醒呢？我们说，其实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的坚持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要用 爱心去服侍，我们要去效法使徒保罗，我们去服侍我们弟兄的时候是要用爱心去服侍。怎么用爱心去服侍呢？就是你注意，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不是讲所谓的人情世故，他是向主，他是对人都绝对的忠心。就如果按一般来讲说，哎呀，这些人领受了施洗约翰的道，施洗约翰不错的呀，很好了，但是保罗说不行，我必须让这些认识上帝，我必须让这些人认识基督，我必须让这些人信靠基督，我要让这些人得最大的益处。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用爱心去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真正的爱心，我就不愿意看到别人得到赐好的我就满足了，而是我总想说，我弟兄啊，我盼望你得的上好的，所以我要把最好的给你，就是把基督讲给你听。你们这些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领受圣灵，我一定要帮助你们来信耶稣，我告诉你们，你们要信耶稣来领受圣灵。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才是行出主所喜悦的善，才是让我们弟兄姊妹得到最大的益处。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回到我们讲的这个第二点，悔改与信靠的话，你要用信心才做得到。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信心不够的话，我们的爱心也会冷淡，我们的爱心也会妥协。但是当我们在信心里的时候，我们就行出天国才有的善来，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去帮助他们，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不是非逼着他们认罪，而是千方百计让他们领受赦罪的恩典，然后我们千方百计的帮助他们到耶稣基督面前领受永生的祝福。这就是我们要学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讲到洗礼的时候，这里面又讲到圣灵的降临。我们说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去做简短的分享，就是什么呢？圣灵的洗。为什么他们一受洗圣灵就降下来？那我们如果去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主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因为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洗，然后他们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洗临到他们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很羡慕，也包括有些弟兄姊妹听过我自己不太认同的一些神学观念，他们把圣灵的洗描绘的很神秘很怎么样，所以以至于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说，哎呀，我是受洗归入基督了，哎，但是我不敢说我受了圣灵的洗。我说我盼望大家借着今天保罗所做的工作，让我们去思考。你看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神学上很征战吗？他们在服事上面很牛掰吗？没有啊，但是他们一信耶稣基督，圣灵就临到他们了。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我们说信靠基督的必得圣灵，所以圣灵的洗不是福音之外的特殊的经历。这就是我不认同有些神学观念，有些神学观念把圣灵的洗举得很高，然后讲得很神秘啊，甚至说你们这些人已经做传道人了，你已经说做教会工人了，但你都没有领受圣灵的洗。我说不是，你信基督的时候，就像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一样，圣灵的洗就临到我们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新约的圣徒，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这些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的人，归入基督人，我们都有圣灵的内住在我们身上，圣灵的洗已经临到我们了。不要把圣灵的洗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分开，圣灵的洗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分不开的。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也盼望大家要去记得，谨记一件事情，圣灵是上帝。所以我们一讲到圣灵的洗头，有些人就说，那你看圣经里面讲的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受了圣灵的洗就讲方言了，就说预言了，但是我不会说方言哦，我也没有讲预言呢，所以我认为我没有受圣灵的洗。我说你搞错了，弟兄姊妹啊，圣灵是上帝，圣灵在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身上一定彰显他的大能，但是我们是圣灵使用的器皿，而不是相反，圣灵不是我们的工具。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你去看很多人他对圣灵缺乏敬畏的心，他认为受圣灵的洗就必须讲方言才叫受圣灵的洗。我说不是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其实最大的恩赐不是方言，最大的恩赐是爱，是先知讲道之能。所以同我们若说用爱心说一两句造就人的话，好过说万句的方言。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洗了我们，他的工作是什么？ 是他把我们当作器皿来彰显上帝的全能。所以你要从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包括整本圣经来看的话，你去爱弟兄姊妹，你去爱失丧的灵魂的时候，就是圣灵在你身上做的工作是极大的工作，超过做方言的工作。所以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才正确的去理解，你才有信心说我早就受了圣灵的洗，因为我一看到我们的弟兄有艰难，我的内心为他流泪，我就为他去祷告，我就为他去想办法。我一看到慕道友没有归向基督，我就千方百计想让他们得到上帝的爱。这就是圣灵在你身上做了大能的工作，超过一万句方言呐，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是圣灵使用的器皿，而不是圣灵成了我使用的工具。所以主啊，你在我身上怎样做工我都接受。圣灵如果让我也去讲预言，我就讲了预言。如果圣灵让我说了方言，我也感恩。圣灵没有使用我说方言，但是圣灵使用我去爱弟兄，爱上帝，甚至愿意为弟兄舍命，我就知道圣灵的喜明明确确的在我身上，圣灵的大能确确实实彰显在我身上了。因为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圣经上没有说方言是最大的，而说爱是最大的。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恩主啊，我是你所使用的器皿，愿你使用我彰显你的荣耀。这是我们看到。那我们再讲，我们说讲到圣灵的喜的时候，你再去看以弗所门徒所经历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恩。保罗为什么坚持说你们一定要信耶稣，然后他们信了耶稣，一受洗圣灵就降起来。这里面在告诉我们什么？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圣灵的喜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受了圣灵的喜，我就愿意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证明你已经受了圣灵的喜。当你很恒切地为着那些失丧的灵魂去祷告，千方百计想帮他们来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受了圣灵的喜。而且我们稍微再讲远一点点，什么叫圣灵充满？有些人以为说圣灵充满就是一定有特别的感受才叫圣灵充满，我说不对，那个叫感受。圣灵充满因为圣灵跟基督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高举基督，热心传福音，这就是圣灵充满的明确的记号。你不想高举基督一定不是圣灵充满，但你愿意高举基督，你愿意传讲福音，圣灵充满的人才会这样去做。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是圣灵在感动我，所以我只管去做，结果交托给主。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那关于以弗所的门徒他们受洗领受圣灵的这个故事，那我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就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那就是我们分享心得还有探讨的时间。